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吕秋远时间》。
欢迎收听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那么今天我们要来邀请的是陈国良陈老师哦。那么陈老师应该算是我学长，因为我自己是政大财税系毕业，现在改名叫财政了哦，财政系。我大概是我大二的时候改的哦。那么陈老师呢，陈国良老师，他本身对于我们最近要推行的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那么对于民众的一些影响，那么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我们先来欢迎陈国良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是主持人好 ,News98 听众大家好。
是老师那个老师我叫你学长的话，你到底大我几届啊？
我79年毕业。
79年
是。
政大财税系。79年我好像。那老师你大概大我四届或五届。可是为什么老师我印象中我在学校看过你是不是有念财政所？
也没错，我有念研究所。
对嘛，那时候我应该我大一的时候看过老师哦。好，老师那个其实啊，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我们就是纳税人来讲哦，现在就是纳税者的权利保护法这部法律到底在讲些什么概念
？OK， 这个法其实它有它立法的缘由。那这个法的题目，它事实上标题就告诉我们，它是纳税者权利保护。那我们要问的就会是说，难道没有这个法的时候就没有纳税者权利保护吗？当然不是。那之前纳税者权利保护怎么做？那有比较一般性的规定，它在税捐稽征法里。那有比较根据个别税的讨论，它就在个别税法里。
营业税法，
没错没错。
是。
那有立法委员，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政党团体，他们认为说，其实有关于纳税者的权利保护，应该要有专法来就是规范。那对就是税捐稽征机关会有比较明确的规范，那对于纳税者的权利保护也可以更完整。那因此陆陆续续都有立委提案或者是政党团体提案，希望能够去修改这个税法。那我的理解，最早在民国95年，王荣章王委员、林淑芬林委员，他们那个时候就提出要立专法。
是。
那在民国98年那个时候有第三次复改会，在第三次复改会的时候呢，复改会他们的讨论是说，其实没有必要有一个专法，他们就说那这样子我们来设一个专章，就是在税捐稽征法底下去设一个专章。那所以在民国100年的时候推动税捐稽征法的修法，然后设立了一个第一章之一，就是有关于纳税者权利的保护。
是。
那这个法案呢，那之后就一直是维持用专章的方式来处理纳税者权利的保护。那到了就是105年的时候，105年2月1号，就是那个新的立法院会，就是第9届立法院会。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新的党团，就是时代力量。那时代力量呢，很快的他们就推出了就是他们的版本。那这个法案也很快，在105年的12月28号，其实总统就公布，就是三读通过，总统就公布了。那公布之后呢，当初定第23条，就是说那公布之后1年生效。那因此106年的12月28号。他这个法案就生效了，那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法案。
是，好，那么这个法案对我们非常重要。那但是这个法案为什么它没有再列入专章拿出来，跟原来列专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一下我们陈国良陈老师，待会见。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那么这个今天邀请到我们陈国良陈老师，他其实我们刚刚就在聊，就是在广告的时候我们在聊到就是我们过去在学校的一些老师的近况哦。那么事实上来讲，财政系他其实培训的人员就是主要在我们过去，我一开始进去我还不知道，后来我进去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系他主要在培养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财税人员，那么包含关税，包含财务，包含所谓的所得税、营业税等等，那么很多的公务人员都是从财税系里面出来的、哦、那所以呢，其实今天邀请到学长过来，我个人是蛮开心的。那尤其是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有关于税的概念哦。那现在其实对于听众朋友来讲，想要了解就是说，那我这部法推动出来了，跟原本的税捐稽征法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Right.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剖析这一部法律的话，其实有不同的角度。 那我选择的那个角度会是财政部在政令宣导这个部分，还有他们内部在解释的时候的角度。那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话，大概有五个面向。是五个面向呢，首先最重要当然就是最近引起争论的，就是基本生活的保障，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问题的面向。
对，
那第二个面向就提到就是落实正当法律程序。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譬如说他就提到税捐稽征机关在调查的时候，对于纳税义务人不管有利无利不利他一律都应该注意。
对，
那以前未必是如此。 OK， 那第三个面向就是税负必须要能够公平跟合理，他就强调说今天课税一定要按法来，就是租税的法定主义。然后提到说今天在租税规避这一块，那可能是因为税捐稽征机关跟纳税义务人在对税法的解释上面不一样，那因此不应该针对租税规避进行处分。所以这是第三个我们提到公平跟合理课税。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提到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组织，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纳税者权利保护咨询会，那我们也有纳税者权利保护官，那这一块事实上是第四个看问题的面向。那最后一个就是强化纳税者的救济跟保障，那这里就提到财政部的诉愿会啊，对于它的功能，对于它的组织，那有非常明确的规范。那另外那在法律这个层次呢，它有税务专业法庭的成立，那也有一些细节上面的处理，譬如说以往税捐稽征法对于万年税单或许 未必能够完全能够彻底的解决，那这是在这个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底下它就有比较就是严格的规范，所以或许可以就是解决以往所谓万年税单这些问题。所以大概有这五个面向。
对，那但是它在过去税捐稽征法就已经大概有提到这些东西
了，没错。
那它立法委员单独把这一套法律立出来，对于民众而言它实质的感受会是什么？
Right， 所以在民众的实质感受上面，其实现在讨论最多的就会是最低基本生活费用或者基本生活费用不得课税。因为税捐稽征如果打开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大概最吸引人的法条就会是第四条，他提到说维持尊严生活的基本生活费用这个部分是不能够课税的。那因此它就等于是我保障了一个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是我们不需要缴税，这样的所得在一定的范额的那个限额下，它其实不需要缴税的。
那以前是不是有所谓税捐稽征法有所谓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资特别扣除额？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是我们现在在所得税法底下，它事实上也有一些基本生活的保障。它怎么做呢？它就是用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有免税额，然后我有扣除额，那我扣除额这个部分我还有分成所谓一般扣除额，那也有特别扣除额。对，那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法律适用上面的竞合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那个地方有一个最低基本生活费用不得课税，可是在所得税法那个地方它又有一些基本生活费用的保障。那因此今天我就要在细则底下去定说到底哪一个，就是当然因为根据这个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第一条的规定，他说有关纳税者权利之保护依本法之规定，所以换句话讲说有关于这个基本生活保障这一块，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它的位阶事实上是在所得税法之前的。对，那所以它既然大于所得税法的话，那今天所得税法那个地方加计的金额，所以我们把所得税法那个地方我们去把它的免税额跟它的扣除额找出来，我们有一个比较基准。那今天在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基本生活费用，那因此我就要去比较这两个数字了。如果说所得税法那个地方的比较基准比较高，那这样子就代表了说哎、我已经能够 cover 就是在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那个地方的基本生活费用。可是如果说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那个地方的基本生活费用事实上是高于所得税法那个地方的比较基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差额，那因此这个差额就可以在计算所得税的时候可以另行减除，那这一块就是所谓的基本生活保障的减税利益。
是，所以说以后民众在报税的时候他到底要依循哪一套法律呢？依循的是纳税者的权利保护法吗？
就以后在报税这个部分的话，那非常清楚就会是在那个报税的软体的设计或是在报税的当场他会去做就是这个比较。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一方面事实上是根据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计算出来的基本生活费用，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根据现在定的一些免税额跟一些挑定的扣除额，在所得税法里面他会去计算出一个比较基准。我举一个例子或许会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假设根据这个家庭的情况我们计算出来的纳税者的那根据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计算出来的最低基本生活费用是50万，那今天我看看这个人在报税的时候看看他的免税额他的扣除额这些加计的项目，这个比较基准算一算是只有40万，那因此我就可以多在报税的时候让他减除10万。 因为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那个地方保障的基本生活费用是50万，是大于所得税法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减除的项目只有40万。
那个怎么计算？那个最低生活这个部分怎么？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他公布的上一个年度全国平均可支配所得的60%计算。那这个数字的选择其实事实上是有它的理论基础，因为现在 OECD 国家针对就是贫穷线的划定，它就是定在就是可支配所得的60%。那我们在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这个地方呢，我们除了划定的那一条线，也就是每一个人固定的额度，那是根据上一个年度公布的可支配所得的60%。OK， 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的百分之六十，那这是一个规定。那另外一个规定就是每2年要检讨一次。
是，所以基本上来说，就他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定，对于民众来讲，大致上受惠的是就是说中产阶级，还是说他这部分主要在保障的是其他的企业或者其他法人？
就是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计算最低基本生活费用的时候，那这一点也其实蛮有趣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数字。那拿最近的那个数字来看的话，这个数字每个人事实上是16.6万。
嗯，
那到底一个家庭的最低基本生活费用怎么计算呢？就根据这个16.6乘上人数。
啊，16.6一年。
对，一年。那所以说四口之家16.6乘上人数的话，那个数字其实是66.4万。那所以保障谁呢？保障受抚养亲属很多的家庭。
是，所以如果我一家四口，
是，
那么我的免税额在根据新法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来讲，我就有66万。
哎、欸，对，根据对有66万，66.4万。
对，我就那我的所得税法如果计算出来的是低于那些免税额低于66万的话，那我就可以适用消费者不那个纳税者权利保护法。
没错。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有针对法人的部分吗？
没有，因为我们的所得税法其实事实上是针对两个，就是有两个租税的主体。
对，
一个提的事实上是自然人，那这个地方就是综合所得税。
对，
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法人。
对，
那法人那一块就是盈利事业所得税那一个部分。那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这一块它其实是针对人，就是个人自然人这一块。所以在盈利事业那个地方，其实在盈利事业那个租税结构非常的不一样。为什么？它其实就是针对所有企业，它是一视同仁。那我针对计算出来的所得，我就苛征一个单一的税率，那这个税率现在是 20%。
是，
那在就是法人这一块其实不需要担心他有没有负担租税的能力，原因就在于我课税的基础是你赚的钱，是利润。
对，
所以已经是你赚的钱了，所以它已经是一个净额的概念。那比较不会有就是所谓纳税能力这个部分的考虑，不像个人这个地方。
okay， 是，所以基本上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它主要就是针对自然人。
是，
那也就是这一部法律推动以后，至少我们纳税人的权利，也就是特别是比较现实一点讲，是最低基本生活保障这一块，
没错，
它在推动以后是对于纳税人来讲是比较有减免的效果的。
没错。
好，那待会呢我们会休息一下，然后广告以后，听众朋友可以，如果对于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就是询问我们陈国郎陈老师哦。那么或者是儿女要念财税系好不好？哦、我都习惯讲财税，其实是财政啊，财政系哦，要不要念财政系啊？这样啊、哦，我是很赞成的、啊、哈、哦。虽然我后来没有继续念财政，那就是。这一部法律对于我们民众明年报税会有哪些影响，或者有哪些就是学理上或实务上的问题要询问我们陈老师，那待会都会空音进来。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我们待会见。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陈国良陈老师来跟我们分析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那么这部法律事实上我个人是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前半段解释了一下财政部想要推动这道法律的一些想法、哦、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刚刚在广告时候跟我们那个陈老师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疑问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讲了会有两套比较标准，可是对于民众来说会比较不能理解的是，最低生活保障这个概念放在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那原本的所得税法里面的 免税额、标准扣除额、薪资扣除额等等，这些概念不就是在保障我们刚刚讲到的纳税者保护法的那个最低生活水准吗？那你其实如果财政部真的觉得说，好啦，我要让这个民众、享有这个人性尊严啊，最低生活水准，那你就把这个额度调高就好。那至于老师刚刚你提到的，设立什么纳税者组的那个保护组织，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是说那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去做诉愿，或者是请复查或诉愿，或者是行政诉讼，那个其实程序一样要这样走，然后再来哪有政府，我政府要跟你收钱，然后我设一个机关去保护欠我钱的人的权利，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但总之好，没关系，我现在想第一个请教老师的 是这一部法律他为什么要独立把这个所谓的人性尊严拿出来，最低生活保障拿出来，而不是直接在原本的所得税法去提高这个免税额标准的扣除就好了？
对，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向来我从这个法通过之后，那其实我就透过就是媒体或是透过就是文字，然后试着就是点出这个问题出来。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既然最低生活费用它其实有关于纳税者权利之保护，有一个就是最上位的法律，也就是那个最低基本生活费用那里的保障。
是，
那所得税法那个地方呢，它就势必要能够符合那个相关的规定。
是，
那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我把最低基本生活费用入所得税法。
是
，right。那所以今天我只要能够在所得税法里面清清楚楚的把在纳保法那个地方提到的最低基本生活费用带进去，那我就不会有今天出现一些相关的争议出来了。
对啊，那这个部分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说，这个纳税者权利保护法听起来像是说要保障纳税者的权利，可是我们税捐稽征法原本不就有一些保障纳税者权利的措施了吗？
是，
它的差异会在哪里？
我举一个例子来看，就是譬如说，就是在税捐稽征法里面针对违法取证能不能够当成就是课税或是处分的那个依据，对，这个部分它其实规定就不是那么的明确。那今天透过纳税者权利保护法这个地方，它就非常明确的规定说，这个部分是不能够拿来当成课税或者是就是处分这个地方的根据。那举另外一个例子来看，在税捐稽征法底下，如果说你今天要有一个辅佐人到场，那你事先要经过税捐稽征机关或是财政部的同意。那今天在纳保法底下，它就有一个法条告诉你说，其实今天这个地方是不用，你甚至可以要求录音录影。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或许可以这样讲，就是我听过一个说法，这是我们所谓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的 2.0 版，然后它就是重新升级了。那以往事实上是散在各个法律底下，那也许就是各个税法之间它相对的描述会有一些冲突或是不一致的地方，那也许在一个统一的税捐稽征法底下，那它其实未尽良善，那所以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又架构了一个就是新的法律，然后希望给他一个比较高的位阶，然后有关于纳税者权利保护就根据这一个法律来做。
是，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套它并不算是像税捐稽征法那种总则的概念一样，
它只针对纳税者权利保护，
而且只针对自然人。
是，
那法人的部分呢，比如说像行政调查这一块，
那其实在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里面目前还没有把它放进来。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讲，或者对于公司行号来讲，因为之前我看到不管是脸书上或者有其他的媒体上面都会去批评政府说好像你对于法人的保障不足。
其实也不能够就是完全讲说现在的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是只针对自然人，只针对自然这一块，可能是针对基本生活费用那一块。
那其他的部分，
你说有关于调查那个部分，其实他们是适用的。
对，那如果说像是行政调查的这一块，比如说有利的，有对于纳税者权利保障，我们是采取对纳税者的有利推定，或者说是比如说我今天国税局要到你们家去查账，到你们公司查账，你有没有拒绝调查的权利，这些行政调查的部分这一套法律还是没有规范了。
其实它有就是原则上的规范，譬如说像有一个很棘手的议题，就是税捐稽征法规定，就是人民有就是如果说税捐稽征机关要调查的时候，它有协力的义务。
对
，right。那可是到底协力的义务范围有多大？
多大
？right。然后再来就是说，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如果发现对你有利的事证，那我是不是要揭露？ 那在以往在税捐稽征法底下，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它的规范相对的比较不明确。
那这一次它的协力义务给人民，到底我要帮助政府来拿我的钱，那我要帮助到什么地步
啊？他有提到就是说你必须要用书面，然后要设定调查的范围
哦，
除非今天就是会违反就是会违背了调查的事项，譬如说他要查你有没有发票，有没有开发票，他就不能够说我要先通知你说我要查你有没有开发票
哦，对
right， 那这是他有一个例外的规定。
所以说我行政机关发通知给你，要求你提供说哎，比如说你要什么收据，我要什么东西，麻烦你准备一下，
要调查什么
事情，那你就要配合我帮忙。
是
那可是基本上来说，就很多的民众或者是公司行号来讲，就是说你的行政调查权到底可以到什么地步？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来我家，然后登门拜访，然后问我一些，比如说做一些笔录，然后或者要求我必须要到局里面去，我要提供多少资料，如果不提供，那对谁有利？是对你有利还是对我有利？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我要提供证明，我说哎，我没有证明了，那这时候行政机关有举证责任还是我自己有举证责任？这个部分他有开始去做比较详细的规范。
是没错，他其实有提到说其实这些举证的责任是在税捐稽征机关，所以他把举证权，就今天如果说你认为纳税义务人违反就是税法的规定，那你要处分或是要重新合格，那这个部分纳税机关税捐稽征机关他必须要 负有那个举证的义务。
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税务法庭哦，因为我们过去我们其实律师在打官司非常讨厌去行政法院打官司，
是
因为那个外号叫败诉法院，就是我们的被告都是行政机关，我们都代表老百姓去告政府，就是民告官啊。那民告官很多类型，但很大宗的一个类型就是税务。然后呢，告税务的时候，国税局大概因为国税局其实很多人才，他们很多也有律师执照，只是去当公务员而已。
是的，
然后他就会代表行政机关来开庭。然后我们就会很辛苦，因为基本上来说在举证或者在我们讲说推定一些这个问题的时候，推定一些结论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对民来讲都是比较，原告要负举证责任都比较不利。那么政府机关它有法规，有市政，有公权力，我们大概最后面诉讼打下来都会输哦。那这个部分政府它以后是打算在行政法院里面独立出来一个税务法院，还是直接要设一个税务法院？
他现在是就是税务法庭，
对，
那所以说你必须要有就是法官那个税务那核定的资格
哦。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法官他有这个核定资格，他就可以去主持税务法庭。
对，可是那个其实我会觉得每个行政法院的法官几乎都多多少少受过税法的，就是处理过税法啦。现在我觉得大家比较不能说不能接受，是说就行政我们去行政法院诉讼的结果大概我们常常说十打九输不止，那个是一百打大概是九十五输，那所以大家才会说这个案子其实对于民众跟就是政府机关在打这种税务官司的时候通常比较不利。那他现在政府在纳税者保护法里面，他其实主要考量的只是说他独立设一个法庭而已嘛。那在于其他的部分，法官有没有要再来进修税法，比如说要上课或干嘛，有这样
的规定吗？我的理解就是其实外界对税务法庭税务法官这个地方有一个批评，就是说好像所有提出就是申请的法官其实都可以就是主持那个税务这个部分的专业法庭。
对啊，
对，就有一些就是外界的批评，那甚至就是在纳保官那一块，谁当纳保官？那还是税务员当纳保官？
对啊，
所以就是不是让人家怀疑说有球员兼裁判？不过我觉得这些问题，因为这个法其实刚刚上路，那有一个咨询会，那个咨询会其实会定期开会。那譬如说最近引起争议的就是薪扣这个部分，薪资特别扣除额这一块，是不是应该放进去，还是应该要把它拿开？那其实也是透过咨询会，然后开会之后呢，他们提出了一些检讨。所以我相信面对这些外界质疑的声音，那只要这些声音持续在那个地方，其实在透过咨询会或者透过修法，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修正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老师在司法官，就是我们讲说法官学院里面，会他们这部分税法会定期邀请老师们去上课吗？
这个部分我法官学院那个地方他的那个课程的架构，就是我没有，就是
他有邀请我们财税系的老师去上课，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是没有。
他们可能没有，我的了解是法律系也有公法组啦，
是
他们可能就是邀请比如说租税法在法律系的老师，
是
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像我也上过陈廷安老师的课哦，
是
我觉得我们财税人的思维跟法律人的思维在这个体系上会有点不一样。像我们之前老师我不知道你那个租税法是上谁的，我记得我是上陈明老师的，
是
陈明老师就是法律系的，
是
那我们上他的课一开始就很吃力，因为那个是属于法律系的思维，
是
那对于财税系财政系的在思考这个租税问题的时候方向，老师你觉得会不会有不一样？
的确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就是从财政学理从经济学理这个角度出发去思考一个税制，跟从纯粹从法律这个角度出发去思考一个税制。那不过其实这一个差别近年来我觉得渐渐的在就是靠近，这个差别其实慢慢的缩减了，因为其实学财政的人我们渐渐的意识到说其实终究租税之苛征还是要回归到法律，但因此我们应该去了解从法律的角度怎么看问题。那同样的学法律的人他们也意识到说其实今天制定法律你要有一定的法理一定的理论在背后去支撑这个法律，那没有这些理论其实这个法就是未必是行得通。那所以其实我们双边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合作一些对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事实上是有进展的。
好的，那今天我们邀请陈老师哦，那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会请教陈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未来的税法，就是我们现在有这部法律了嘛，那未来陈老师觉得在税法上还有什么要需要做调整的一些大方向的建议。广告我们回来继续请教陈老师。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政大财税系的老师陈国良陈老师哦。那么陈教授呢，就是他算是我学长了，大概大我四届，那我们今天聊的其实蛮愉快的。但是我们主题还是在纳税者权利保护法。那这个地方哦，其实陈老师你跟那个陈廷安老师，就是我大一经济学老师，那你们两位其实在税法改革上有提供相当多的意见哦。
是。
那么就老师的看法来讲，目前我们这个国家如果真的要讲大方向的话，老师觉得有哪些地方还可以做调整在税制上？
OK， 其实在我们去看人家讲说常常讲说中华民国万万税，那其实如果仔细看一看的话，我们的税就税目来看大概有20种左右，那20种还是蛮多的，那所以我们在就是税制这个地方我们看问题就会从就是三个角度，就是到底它是属于所得税还是属于消费税还是属于财产税，那所以你说今天税制要调整的话，我或许要挑一个大的方向来。那在所得税这一块的话，那我们现在的所得税的设计它其实是所谓的综合所得税。那那个概念呢，就是我有各式各类的所得，我把这些所得全部都纳进来，我计算出一个所谓的综合所得总额，然后根据这个综合所得总额我来计算说就是减掉免税额减掉扣除额有多少综合所得净额，然后再根据税率来计算所谓的应纳税额。那这里很重要一点就会是当我们回到源头那个综合所得总额的时候，是不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公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刚刚讲说各式各样的所得全部都要加计进来，对不对？那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个综合所得综合的名称，那但是其实我们的所得很分类，怎么说呢？我有很多所得其实现在是不需要记录综合所得总额的，譬如说我们有很多利息所得，它现在其实是分离课税，那譬如说我们现在买卖房地土地这一块土地增值，它其实事实上是也不用计进来课税，
财产交易所得，
对。所以我想要讲的就会是当我们回归到所得的源头的时候，我们要问说这个所得怎么来的，大概是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它是劳动的所得，另外一个呢它是钱，这是人赚的，那另外一个呢钱赚的就是资本的所得，
资本所得。
那我想那个答案就会是我们现在的资本所得相对于劳动所得它的税负其实是比较轻的，那因此那这样子的话就违反那个所得综合课税的精神，因为 如果就所得综合课税的精神，你两个要加在一起课税啊。可是为什么现在在算所得的时候，又有一些东西不用加进来，或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分开，税负比较轻？
就等于说，用钱赚的所得，我们课的税反而比较轻；用劳力去赚的所得，课的税反而好像高了一点。
是，那我觉得这个两个部分税负的调和，我觉得相当的重要。
不过这有一点难处啦，就像我觉得其实我们讲哈，那个遗产赠与税。遗产赠与税这部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税率的部分能做适当的这些检讨，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觉得那这会影响到资本家他要不要投资台湾
是
等等的问题啊。所以他说好嘛，你觉得用钱赚钱这个你要扣我重税，那我不来了，
是
政府就会可能会担心这问题。
是，所以啊，是不是我们那个综合所得的架构应该要去做适当的修正？
对，
那在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这些国家，他们在税制的设计上面，他们很多国家都采用所谓双元的概念。
是，
所谓双元呢，它就是他去把所得区分为劳动所得跟非劳动所得，或者是资本所得跟非资本所得。那根据不同的来源，那其实在税制设计上它有不同的考虑。
对，
那像您刚刚提到说，就资本家那个角度，我用钱赚钱，你如果对我课重税的话，
我就不来了。
对，那所以在资本所得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设计呢？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绑在一起。
对，
那绑在一起的话，那变成说我今天如果要减资本家的税，我整个税就往下掉了。
嗯，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或者是说我就要造成税基的支离破碎。
对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大方向，那就会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因应现在整个全球化的这个经济趋势，在我们的税制结构，尤其是在所得税这一块，可不可以往双元的那个概念去做一些修正，或去做一些就是
劳力非劳力的切割？
是是，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比较可以避免说，今天我要课税的时候，我又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或是在这个部分它比较容易去做一些协调。
那这部分它有目前有修法的规划吗？
其实我们现在在鼓励所得，其实现在留在综合所得税里面最大的一块资本所得就是鼓励所得。那在鼓励所得这个，我们在年初完成了一次税改，那在鼓励所得那个地方的税负已经大幅的降低了。
是，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就会是，那我们应该想想看，在劳动所得这一块它税负是不是过重啊？那如果税负过重，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让它税负减轻一点？然后再来就会是，我今天另外一个事实摆在眼前的，就会是台湾的劳动参与率相对于邻近的日本跟韩国其实都有一定的落差。那我印象中的数字，我们劳动参与率比韩国大概低了2-3%，比起日本低了1%。那劳动参与率1%有多大呢？大概200,000左右。
是，
那所以今天我如果比韩国少了2%，就代表我们少了400,000人在工作。
对，这确实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税制来做一些调整哦。那今天谢谢我们陈老师，那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跟陈老师来聊聊其他税法上的问题。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下周见，拜拜，
拜拜。